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1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战争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暂时停火的协议之后呢，那么以色列当然就是要求要先释放人质，那么当然之后也陆陆续续的做到了，人质呢也被释放出来，那么以色列呢也把监禁的巴勒斯坦人作为交换。那么在上个周末啊，双方进行了第六度的一个换囚，那么哈马斯呢只放了三个人质，那么根据统计啊，目前可能还有90几个人质还被扣押当中，那么也有人说许多人可能已经早就死了，但是现在还不得而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看这个新闻的发展，就是总统川普在之前就曾经对哈马斯喊话说，要求在上个礼拜要释放所有的人质，否则呢将要终止停火协议，一切要作废，而且呢要让哈马斯等着地狱降临啊。这个话讲得够狠了吧？结果呢，哈马斯还是只放了三个人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分析哦，总统的狠话是已经喊了，但是哈马斯还是没有释放全部的人质。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美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威信是不是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呢？以及哦，或者是总统报仇他其实是不及一时的呢？我们今天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晓杰律师。孟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孟律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来先请申春平律师啊。总统川普之前就对哈马斯放狠话说，在上个星期六之前要把所有的人质都放了，否则要终止停火协议，一切作废，就等着地狱降临。结果哈马斯就是只放了三个这个人质啊。然后那以色列这边呢是用369名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做了交换。来，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首先，川普总统呢，他的这个对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政策呢，跟拜登总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立场比较坚定，他呢坚决地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他第一届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把耶路撒冷呢，这个直接承认为首都，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川普总统的女婿那个库什纳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去斡旋。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一天之前，这个 Mark Rubio 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务卿，就是说代表川普总统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哈马斯必须被根除。这个事情呢走到现在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重新又大规模的这个两方打起来，但是呢似乎哈马斯有一点这个放松了，这个不能说认怂吧，让了一步，就是说呢放了三个人质，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呢放了这个369个人质。现在我觉得这个谈判呢就是如履薄冰，任何时候双方谈判都可能破裂。那哈马斯有一个代表人说我们不准备跟美国谈判，也不准备跟以色列谈判。当然这个背后呢这个故事很多，因为中东这个事儿非常的乱，可以联系到这个公元前是吧，就没有必要讲了。哎，主要是觉得川普总统这次下的金比较大。另外我们知道最近是美国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军事武器，一个2000多吨的这个炸弹给了这个以色列，而且明确站在以色列一方。而且川普总统有个设想，就是说加沙地带如果然后完成以后呢变成美国的一个将来占领的，或者一个把它重新变成一个更好的家园吧。那他这个政策呢肯定是遭到了很多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了，所以现在还是在看，也就未来一周以后是 能进一步双方多释放点人质，还是说就是地狱之门嘛，要打开。
Okay.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孟小杰律师。刚才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总统在之前就一直放狠话说，哈马斯一定要把所有的人质给放了，要不然的话，地狱之门即将打开，或者是地狱即将要降临。结果放了三只人，然后呢，这个申春平律师就说，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马斯是认怂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哈马斯肯定没认怂哈，今天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一个哈马斯的高官已经说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解散的，而且他们在之后会继续的发展。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哦，就是说谁如果现在到以色到这边加沙来，然后代替了以色列的位置，他们就会像以色列一样被对待。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之前川普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加沙地区哈，这个美国会直接把它这个就是直接拿过来哈，直接管理了。那这个话其实就是对着美国说的哈，你谁要来管，我们就会怎么对以色列，就会怎么对你。其实这个话很恐怖哈，就是这个其实它本身就是已经一个是恐怖主义性质的这么一个组织哈，你去对恐怖主义放狠话，然后呢企图吓到他。这个纯粹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哈。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他的整个总统的一些行政的风格，他都是以撂狠话，然后威胁，最后通牒来进行的哈。我们看到在很多事情上面，包括像关税呢，他上来就开始威胁他的这些主要的贸易伙伴哈，这个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中国也好，就威胁你。这个现在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事情，在加沙地区的这个事情和其他的这些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威胁的前提是对方有东西可以失去，所以不管是在这些贸易当中啊，甚至在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上面，对方还是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但是你跟一个哈马斯去放狠话，然后说什么啊，我们将打开地狱的大门，对不起，对方已经生活在地狱里面了，还怕你吗？但是你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狱里面的哈，所以说他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我觉得也许你在其他地方上面可以去吓吓你的自己的这个同盟伙伴哈，但是你去吓哈马斯，这个是可能不太生效的。
OK， 好，来这个申春平律师，刚才孟小杰律师说哈马斯认怂，怎么可能？他恐怖主义，而且他就是一个光脚的，我们美国是穿鞋的，光脚的怎么会怕穿鞋的？还有就是说用威胁的这个方式，恐怕会这个。作用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大，那我想请教这个申春平律师，川普的这种狠话会不会伤害了我们国家的威信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一个长远来讲呢，其实美国和以色列有足够的一个军事能力呢，把哈马斯整个这个铲除，因为你要看那个加沙那个走廊啊，它的其实2/3的已经被以色列占了。那实实在在讲哈，就是因为现在世界舆论呢，主要是批评呢以色列这个，伤的人太多，就5-6万。那哈马斯也是都藏在这个平民里边嘛，因为这个哈马斯确实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个人来讲呢，也理解他们一些做法，因为不对称的战争。但是有一条是不可取的，就是你滥杀无辜，对吧？就像去年那个10月7号，那故意杀了很多人，就这些东西呢，debatable。不过我觉得就是哈马斯目前能拿到的就是两件事，就是他的手上这个牌啊，一个就是人质。这个西方看来呢，西方对这个人质这个人的生命这种尊重哈，就因为你这一个人就差不多以色列放一个，那边要放200多个，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到西方这个价值观呢，它的一些伟大的地方，对吧？第二就是以色列呢，就是拿这个人肉盾牌嘛，哈马斯就人肉盾牌嘛，我就藏到这个平民里边，你来了以后我就要世界报道你杀人质。就这两件事呢，是拜登在的时候压力很大，所以在拜登在的时候呢，拜登是走钢丝，是暗地支持以色列，明着还得是要保护这个所谓阿拉伯人的利益，考到巴勒斯坦。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完全不在乎这套，对吧？他就说呢，如果内塔亚胡做什么他都支持，也就是说从军事意义来讲呢，以色列如果不顾平民的安全的话，2周就把哈马斯给灭了。 对吧？那个地方是一个被包围的地方，只是说就两个考虑，一个是从人道主义考虑，就是这个人，另外就是说呢，还有这个平民，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应该给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这方面点赞。
OK，
我相信如果在军事力量这个对比上，哈马斯除了拿人质来做一个筹码和这个所谓这个难民，怕伤及，他没有任何本钱，
OK，
是吧？哎，这是我的看法。
Okay.
所以说这一点上呢，我们觉得呢，就在就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人性化吧，对吧？
OK， 好 ，OK， 来这个孟小杰律师，刚才这个申春平律师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问题是说，川普总统放的这种狠话会不会伤害了我们国家的威信啊？但是申律师认为觉得说，这个狠话基本上是表达了一个态度啊，上一任总统话都不说，好像就是唯唯诺诺的，然后就是给钱而已。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放得很清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哈马斯，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不会下狠手，我会的。你现在这样做的话，就说总统要把那个态度，这个狠话要说到底，一定要把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那个态度要展现出来。你的看法呢？你认为这个态度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不是必要与否的问题哈，而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呢，就是他大概率没有用，而且会火上浇油哈。那在加沙地区的话呢，现在他的这个川普的意思，他之前这个语惊四座哈，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干脆我们美国会拿过来管好了。然后刚才申律师有提到说啊，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哈马斯哈那么这个战斗力低下哈，要不是我们可怜这个人质，我们老早就灭掉。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土地上面，这块土地上面不是只有哈马斯，就像申律师刚才说的，他们是有很多平民啊等等都在那边的哈。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就算你真的军事实力大胜过哈马斯，那这块土地上面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那之前语惊四座的时候，川普说，哎，我们美国把这块土地拿过来哈，这上面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送走。送到哪里去呢？不可能送到火星去吧？那就送到周边的国家去啊。那周边的国家不干了，这个约旦和埃及那个就急了，说不可能，我们这边接受不了这么多巴勒斯坦人。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在可能大家很难理解这么远的一个事情，但是就像洛杉矶当时这个流民的问题哈，大家都不想要。哎，他在那边，我们都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大家都不想要。那边也是啊，巴勒斯坦的人如果真的都给，首先先不说你能不能就直接把人家都给送走哈，这个国际法上面也不一定允许他这么做。你就算送走，你送到哪里去？周边的国家都不要，然后周边的阿拉伯的国家也都很反对这么做，因为在之前的一些谈判的一些方案里面，大家基本上都已经认可说，这个地方如果最后要想平安，要想和平呢，可能还是要让巴勒斯坦人住在那边。最后可能要最后的一个方案，之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方案，可能是就是说还是要承认两个国家，哎，就是有以色列、巴勒斯坦，可能之后也要有个国家等等。这个是之前一直在讨论一个方案，但是有一个很极端的方案，就是以色列里面的一些也算是极右吧，就是一些极端派觉得说不行，这个地方就不能让巴勒斯坦人站着，这个地方就要以色列全部拿过来。那现在川普他这么一说，就给了这些极端的以色列的这个分子哈，给了他们这种希望，觉得说，哎，我们谈什么谈？你看美国都挺我们这种极端的方案，其实反而会让之前已经在谈的一些相对比较折中的方案，可能就不纳于考虑了哈。所以他对于维护和平，真的去促成最终的和平，可能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谁拿了这个炸药桶，谁就是不得安宁。那现在以色列没有办法，他就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已经每日都不得安宁。如果说美国自己躺进去，那这个和美国优先，他自己一直说的这个美国优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把美国拉到了一个深渊里面去。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但是现在呢，这个虽然加沙走廊看起来好像目前为止这个暂停这个战斗啊，暂时的暂停战斗，但是我们的总统就已经解除了就是以色列2000磅的这个重型炸弹的过去的一个禁令啊，现在已经运到了这个以色列那边。那这是不是就是要地狱之门打开的这个动作之一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川普对哈马斯放狠话，要求释放全部的人质，结果呢上个周末哈马斯只放了三人。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认为你怎么看总统的狠话？你认为他放的这个狠话到底会不会伤害我们美国的威信？还是这个狠话基本上要等一等，到时候报仇也不急于一时哦。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刚才呢，我们是先从申律师开始的，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孟小杰律师哦。当初这个拜登总统不给以色列2000磅的这个重型炸弹去打仗，因为这个武器啊，杀伤性太过恐怖太强了，所以呢就扣住了这个武器。那么川普一上台立刻解除对以色列2000磅炸弹的这个运送的限制，那么昨天呢就已经送到了以色列。 OK， 他的这个地狱之门一直讲的这个狠话，然后2000磅的炸弹也送到了那里，你觉得呢？你怎么看这个地狱之门？您的看法？孟小杰律师，孟律师，
Hello，Hello，
请讲。
那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很好奇的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在川普总统放出狠话之后，说这个地狱之门将打开，然后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这些人哈，就说你说什么是地狱之门啊？我们还能地狱还能比我们现在的状况更糟吗？地狱还能比我们这边天天死人更糟吗？就是他们已经在非常的一个差的环境里面了，所以就他们已经觉得已经couldn't be worse， 就是已经不能够再糟了。所以如果说他要比这个更糟，除非他直接把整个地方就抹平了，他就无差别的就平民一起给杀掉，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战争的罪行了哈。所以他这种所谓的地狱之门的威胁，他对于这个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已经生活的非常痛苦，每天都是那个就是朝不保夕的这些人哈，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哈，但是但凡他这个把大家惹急了哈，不仅仅是哈马斯，因为哈马斯他只是个组织嘛，他如果把当地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本来可能别人只是个平民，但是你做的太过分了，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同像哈马斯这样的极端的组织哈。他其实除非你真的有能力真的把他们从物理上面全部消灭哈，但凡剩下一些，他们都会化身为极端仇恨的种子。这个种子它可能就会像任何的其他的我们看到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一样，他就奋不顾身哈，他就搏个你死我活，所以这样的来讲的话，他对于以色列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他对于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事，他在那边就会留下很多不安分的这种种子哈，而且当然很多周边的地区其实他们都也是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他们的情况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没有什么真正的威慑力，而且他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非常危险的可以说一些后果。
OK， 好，来这个申春平律师，刚才这个孟小杰律师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些人你把他惹毛了，除非美国有能力把他们全部一个一个杀完，或者是从地球上抹掉，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他们已经生活在地狱的环境里了，还怕去另外一个地狱吗？来请教申律师你的看法呢？现在要已经运达了2000磅的这种重型的炸弹到了以色列，你的看法呢？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哈，以色列是1947年建国的，已经快有80年的历史。这个80年历史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因为这个背后呢是两个文明的冲突，是伊斯兰文明和这个基督教文明，对吧？也就是说，以色列它代表了整个美国和整个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这个一个价值观吧。那反过来讲呢？这个巴勒斯坦或者哈马斯，他们代表的是这个所谓这个阿拉伯文明的一些这个安拉，对吧？那阿拉伯文明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你要不信这个伊斯兰教，你就是敌人，对吧？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以在这选项来讲呢，我个人呢虽然也同情巴勒斯坦某些这个这个现状，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可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价值观，对吧？就是犹太和基督教文明。 而且以色列一直在打仗，没有不打仗。所以说以色列，你说他怕不怕的？他打了这么多，而且这个你看以色列，他整个这个民族这个，他这个向心力之强哈、啊，因为这个也是，有一本这个旧约嘛。所以在如果以色列唯一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国内的问题，国内的内塔尼亚胡呢，他面临着一些温和派，因为他也打仗的话，暂时出领袖啊，所以打仗的话，他最喜欢打了，对吧？那美国也支持，而且你看那个川普总统和那俩两个人很像。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在以色列卷入上全面战争的时候，阿拉伯人的态度？实际阿拉伯人呢并不喜欢哈马斯这种做法，但是为了这个整个阿拉伯民族这个存在呢，你包括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人都是站在这个这一边。所以就是大家在权衡到底是怎么做。还是我那句话，如果真正把哈马斯打掉，首先他的整个加沙呢，是从军事来讲应该这么做，因为加沙打完以后的地道啊，他的人都没了，你再武装的话你需要时间的嘛。所以从以色列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不先考虑美国利益，以色列应该打，对吧？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质的问题、贫民的问题，还有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但我不怀疑，就是真正以色列用了，也可能就用了。
OK， 好，了解。来，这个孟小姐律师，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人质的问题上啊，就是上周末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第六度换球，那么目前粗略的统计，大概还有90几个人被扣押哦，也是人质，也调查认为觉得说可能90几个人质早就里面死了一半了，只剩下一点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里面有人质，就有我们美国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从人质后来被释放出来，基本上都是以色列跟美国的双重国籍的身份。那么现在我想请教孟小杰律师，你认为呢，我们的新总统川普应不应该为我们美国的同胞复仇？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美国同胞救出来，就是而不是说复仇哈。复仇如果就是人已经死了，你去复仇，其实影响这个怎么说呢，就不如把现在还活着的人质救出来。还有呢，就是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以后有更多的人变成人质。那如果说按照现在这种火上浇油的方向发展下去，就是本来以色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以色列本来内部可能还有些温和派哈，你去助长以色列内部的极端派的这些做法想法，然后呢就搅得那边不太平哈。那今天不要说有几个被哈马斯劫去的人质，其实以后的话，全美国其实都可以是人质哈。其实恐怖主义是什么？他时不时的就给你这儿来一下，那儿来一下，那全美国都是人质。其实现在如果说在哈马斯就是还没有和美国那么直接的起正面冲突的情况下面，川普都已经在之前的行政命令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哈，就是说哎，这个如果说你有一些支持他的言论，他已经踏到说要在美国境内对大家进行言论审查。你但凡是有个非公民的这个不是公民的身份，绿卡啊，各种签证，你有一点点迹象，好像你支持哈马斯，他就怕得要死，要这查那查。那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通过这个对峙，哈马斯已经把全美国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人质，就是让大家坐立不安嘛。这个其实它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但是能不能有一天我们的总统让大家不要这么坐立不安，不要让大家那么的害怕，而不是说哎我要跟你复仇，打谁赢，反正打到最后都不会打到川普头上嘛，打到最后都不会打到这些总统身上嘛。但是那些在当地生活的普通人，甚至在美国生活的普通人，这些人都会成为恐怖主义复仇的对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OK， 好，
所以对，
好，
这个是我的。
好，来，这个申春平律师，你的看法呢？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应不应该为我们美国的同胞复仇？你的看法是什么？刚才是那个孟小杰律师认为觉得说救人比较重要，如果是要复仇的话，没完没了。来，你的看法。
如果用简单的圣经这句话叫 a knife for a knife， 对吧？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汉文化也是这个意思，叫杀人偿命嘛，对吧？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恐怖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在美国真的2001年的911，差不多25年前，对吧？可是25年前由于美国几届总统的这个反恐全球的，对吧，实实在在讲，现在在全球，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几乎是少而又少， 有一些呢是个别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先不说布什花了美国多少钱，是吧？整个美国领导的这个反恐战争的意义是就是还是成功的，也就美国大规模的美国恐怖袭击是没有那么厉害。第二，川普总统呢还是有 guts， 对吧？你应该他还是一个，他说谁要伊朗要杀了我，好吧？因为前一段说伊朗要刺杀他嘛，那伊朗就灭国。因为他现在呢，从他个人角度来讲呢，他实实在在讲，他已经进过这个地狱了，不是地狱之门是吧？就是脑袋这偏了两分，那个偏一点脑袋那就没了，那个人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把这个生死之外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管他话糙理不糙，不管他说什么东西，他整个的利益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那包括我们在美国华人的利益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基本还是认可他的中东的政策，实际上来讲人质没那么重要，说白了从我们、
okay.
但是人质背后谈判的这些大的这种地缘政治比较重要、
okay.
这个不能讲，对吧？就包括怎么沙特阿拉伯啊、
okay.
阿拉伯有两国啊、
okay.
埃及，也就美国希望的得到这些美国在埃及的一些潜在的或者公开的或者利益集团的支持、
okay.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人质这个事儿只是一个幌子。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儿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的新闻焦点是在这里哈，就是川普总统对哈马斯放狠话说，你一定要全部的人质放了。结果呢，放了三个。OK，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个总统放狠话，你觉得这是建立威信吗？还是你觉得说哇，这可能是让颜面扫地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对哈马斯放狠话，要求释放全部的人质。结果呢，这个上个周末哈马斯只放了三个人。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认为总统的狠话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威信呢？还是说你觉得总统放狠话是有必要的，要把自己的态度这个展现出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因为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呢，现在虽然暂时平静，但是呢还是有人质在哈马斯的手里。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统这个一直对恐怖分子喊话，但是喊话到底有没有用，以及有没有必要，以及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其实都是大家正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哦。所以想请教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总统这一任的总统跟上一任的总统，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任总统就很喜欢放狠话，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身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要做这个事情，放狠话。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放狠话有什么用，是放给自己听吗，还是怎样？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让大家来评断一下这个事情。说句实话，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美国绝对不可能一刀两断，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发展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哎，你好，光宇啊。
嗯，你好。
咱们总统在哪是个总统呢？这成立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了，快成立。他这个一当总统，你说话可能是有水分，但是一个水分也不能太大了。你说这个东西，你这不丢我们美国人的脸吗？你说这个东西，咱是不希望打，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个话可不能说呀，你说这个太严重了，地狱和现在的状况差多大呀？你想想，
okay.
那不光这一个事儿，哪一个事儿也是100%、60%的征税，10%。
OK，
哎、呀，我1000万移民，我都给你赶出去1000个。
OK，
你这都差的太大了，有点说不好听的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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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息怒。OK， 你认为总统不就是说总统他是要有他的位置，但是不能够讲话的时候讲得太直白，就是不要讲说什么地狱门马上要打开了。OK， I'm gonna make you live in hell。你觉得说有些话是不能说，那是平民说的话，国家代表、国家的总统，身为一国之君，不应该讲这个。这个话就是留给下面的打手去讲就好了。OK， 没关系，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喂
，Hello， 这个新闻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放了好几批嘛，后头哈马斯他就说他不放了，他说他不放了，好了，那川普就说你不放那可以，那我就要让你进入到地狱的模式，所以他说了这个话以后，所以呢他又放了三个。
等一下，你知道吗？他讲的话里面，他前面讲说你要全部释放 ，OK？ 结果哈马斯只放了三个人，你觉得呢？我们那总统的狠话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威信？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因为他是基于过去的那个条约，所以呢，所以川普一放这个狠话的时候，哎，他又继续执行，就是按照过去的那个执行，所以呢，就是给这个哈马斯啊，他这样一个压力，所以呢，他因为他答应的也是全部放嘛，是一批一批的，他这里放三个，那边呢就放几百个，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川普为什么没有再去那个追究这个事情？就啊，你放那可以啊，因为他们最终还是要放啊，
okay, okay,
因为他也不是无缘无故全部。
Okay.
我放你以色列那边放，
我懂，
就是这样的放。
OK， 好，
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对于恐怖分子啊，
okay.
就是要狠，因为别人说好的恐怖分子，死了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
我恐怖分子，你还要分好跟坏，就是坏人，你还要分好的还是？哎，我理解你刚才讲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就是觉得说，身为总统，对于恐怖分子一定要给他们压力，如果没有压力的话，这件事情他们就会做得更无法无天了。你这个是你的中心思想了，好不好？坏人就坏人，如果坏人还要分等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好啦，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我觉得哈马斯当时啊，这个绑架的一千这么多人，然后大约一共，杀死了一千多人呢，这当然是非常可恨的。
嗯。
可是以色列的仇早就报完了，以色列杀死了人好几万呢，包括很多老人和小孩啊。
嗯。
现在还非得要抓着不放，一直要都斩尽杀绝、种族灭绝。这个新的美国总统也是。根本就他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这个公平可讲，就是完全的极右的那种啊，就是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多么残酷也支持，这纯粹就胡来嘛。
来，我现在问你的是，总统放狠话，你觉得呢？这个哈马斯只放了三个人，你觉得呢？会不会伤害我们美国的威信？你的看法，还是说，身为总统，他需要拿出一个态度来讲这个狠话？
我不认为哈马斯会跑到美国来伤害美国人，他还没那个能力。
OK。
但是呢，哈，川普哈、这种激火的总是不是要那个 peacemaking， 总是要给这边偏向一方是，
okay.
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可笑，根本就没有水平的一个人。
OK， 没关系，你不喜欢他，意思就是说，总统的狠话还是一样会变成火上浇油，就是外面的人看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恨得牙痒痒的。就会变成引发这个怎么讲，就是那种仇恨吧，这是你的看法。好，谢谢你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你在线上吗？我挂了哦，再打一次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哎，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实际上川普给这个压力是对的。
哦，
他最起码还能够 keep。就是原来那个 agreement 还能 keep going， 继续执行，而不至于是中断。说是刚才那一位说的，我是真的非常的气愤。什么叫仇都报完了？什么杀了巴勒斯坦那么多人？我觉得远远不够，因为什么？是他们自己在这个恐怖分子搞的，因为他没有还人，你要把人质还回来。你还回来以后，以色列如果再在这战斗的话，再杀人的话，那是我们要检查他。 现在人在手里边，你拿着我的人，拿着我的东西，你不还我，你还不让我打，你叫我怎么着？你给我个办法。
OK。你
那跟那位穆律师就来说，
来，我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你认为总统的狠话有没有用？你觉得呢？身为美国人，你觉得我们总统的狠话这样放出去以后，你觉得有用吗？
用处多少有一点，最起码是这个协议可以继续执行。
嗯，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也对。这个作为一个总统的话，这种狠话最好留给下辈子来说，留给需要就是。
我们的总统川普，他你知道吗？他不是那种可以忍得住的人 ，OK。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我就喜欢他的个性 ，OK。不要那边我绕来绕去的，或者什么等什么白宫发言人啊，叉叉点点，你就是你就直接说了吧。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认为觉得说你这样可能会酿成大祸，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 ，no， 这就是显示出我们强国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很难讲。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赵小姐你好，
你好，
这个中东问题啊，就尤其是战争方面来讲的话，自从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里面建国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不停，没办法停止，而且就是以色列人越占领土越大，越占领土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大，好，所以这个战争没办法这个停止的情况之下，那川普的这些言论做法提供的武器跟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要做给这个俄国跟这个中国看，展现美国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有没有用？你觉得应该这样讲吗？
我是对，因为他们俄国已经证明了他的军事力量，这个实力不够，打了仗打了三年打不下来，那他借这个机会也要展现，让中国看看美国是真的有这个军事实力、实战的经验、武器系统的强。
所以总统要放狠话，你觉得有这个必要？
对对对
，OK。
对，而且美国提供武器，然后以色列人愿意为美国做这件事情。
我等一下，重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川普总统他之前的时候是叫哈马斯全部把人质放了，不要放个两个三个的，结果人家就只放两个三个啊，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总统的狠话会不会伤害我们美国的威信？这个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呢？还是你觉得总统报仇不及一时哦？他狠角色哦，你的看法呢？
所以他这个都是他谈判的这个方式跟这个手段之一。
嗯 ，OK OK，
目前为止都蛮有效的，但中东的战争问题是没办法停止的。
OK， 好，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久等了。喂，
主持人好。我觉得这川普要发表什么声明的话，最好把当地的语言学会了来说比较好，要不然很多就像哈马斯那么穷的地方，多数人都听不懂英文，讲了也白讲，所以他应该尤其客气点，讲话绝对有用。
OK， 讲话客气一点。那讲话客气一点，都像你刚才讲的，他们都不懂英文的话，讲话客气也没人懂了，是不是？不是一样吗？真是的。OK， 重点是，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觉得你听到总统讲这句话，他是你的总统，也是我的总统，你觉得你支持还是反对？你觉得这是不是火上浇油？你还是觉得说这是立威立信的时候很重要，总统要讲出这段话，你觉得呢？
我们在生意交易上都想最后通牒的话，他讲这个最后通牒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就是商人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还是觉得他用这个本地话讲的话就更有用。
本地话讲的话，我觉得那个很容易哈，总统不用说翻译，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语言，也不是好像世界上已经什么已经失传的语言，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
哎，广瑜啊。
嘿、hey。
你好。
好。
我支持大拉川的这种说法。
放狠话。
第一，他向世界表明，我这一届政府要真正的解决中东这个战争，一定要保持长久的和平。他向世界各国宣布，中东打这么多年一直停不下来，不管是你联合国啊，或者是前几届政府， 我这届政府一定要让他。
等一下，等一下，打断一下，打断一下，打断一下。你认为总统放狠话是有助于和平，这是你的看法是吗？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用实力来解决，
哦，
用实力来保证和平啊，
嗯，
你没有这个实力，你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和平？
Okay,
你没有那个坚强的决心，
okay,
你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和平呢？
嗯嗯嗯嗯嗯 ，OK OK，
这个所以他一定要用这种高压的方式
，OK，
向世界宣布，我们这届政府就是要治理和平，
okay,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实力来保证
，OK，
这个是对的呀
，OK，
这个是应该像这样执行下去呀
，OK，
至于临时的。有几个先放几个后放，那些都是细节，那些是战术上的问题，战略上他一定要拿出这东西来，你不这样做我就要怎么做，
OK，
这个是战略高度啊，
OK， 好，所以有实力才有和平，把那个什么2000磅的那个重型炸弹放到那里去给以色列，这就是展现实力的时候。而且你认为你的看法就是说，总统放的狠话让别人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是再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警告吧。 OK， 警告有两种情形， OK， 一个就是火上加油大家都不想活了，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警告我怕了，这是两件事情，至少有两种反应，是不是？所以 well， 你认为是有威慑力的，但是别人可能看起来就是说，哇，你这火上浇了很多油，你在火里面可能还加了辣椒 ，OK？ 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好好，
那个动动嘴骗子呢，人家那个哈马斯是不会踩你的，
嗯嗯，
你要耍流氓，他变成强盗；你要变成强盗，他变成无赖。那你怎么说得过他呢？对不对
？OK，
这肯定是不行的，动动嘴骗子。再说那些哈马斯，你看看电视里播的新闻，他们服气了吗？但是那些小孩都扛着枪，又带着那个绿头巾，扛着枪，嗯，杀人放火又要来了。我跟你说，动动嘴皮子只能吓唬，不是哈马斯的小孩，哈马斯的小孩都不会上当了。
OK， 所以你认为总统说狠话没用？
没用，没用。川普，我跟你说，川普扮流氓，人家是强盗；川普扮强盗，人家是无赖。
OK， 所以意思也就是回到了，就是说，只要跟一个没有鞋子的光脚的人，你跟他斗不过的，是吗？是这样吗？
他们呢，他们是不讲文明、不讲人类道德准则的。
Oh my god！ 好好，只是个人，行，没关系。我想重点在这里哈，我还是一样，就说这个总统是我们选出来的嘛，对不对？总统放的狠话，到底能不能够对于这个局势有改观？还是说他只要放话，接下来那个本来现在是暂停的火，接下来就要放火大烧了？这个是重点，你知道吗？因为他确实把武器又运去了，这是真人真事。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讨论了，你说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Hello， 喂。
根本就是都怎么哈马斯是中国的东乡族，他们通过外交邮包从埃及入境，然后就变得在地下全部都是由中国的工程兵在那里挖地道，根本就没有什么911。
OK，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精神上不太好，历史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些 conspiracy。OK，We only talk about the news and the facts， 好不好 ？OK， 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孟小杰律师40秒，谢谢你，孟律师。
我想说，现在发生。 现在发生在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争端哈，它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海外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2024年的时候，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哈是美国的一个智库这样的一个调查中心，它就反映了说，自从这边争端发生以来升级之后呢，在美国的很多穆斯林哈，他们也有很多的担忧。那在这个争端当中，其实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很关注哈，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就是美国这边在挺以色列，然后去欺负巴勒斯坦以及其背后代表的这些穆斯林群体，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个争端之后，整个他们感受到的这种歧视也好、压力也好、排挤也好，会觉得有上升。那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多种族、多信仰的这么一个国家哈，外部的争端它其实一定程度上都会转为美国内部的争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在美国社会我们特别要引起重视的。
OK， 好，谢谢孟小杰律师。来，申春明律师，麻烦请您做总结。
好，我们是一场文明之战哈。从现在世界来讲，这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我们东亚的文明，包括中国呀，包括日本、韩国。那我个人觉得呢，在世界这个关键时刻，先铺开美国政府这个态度，包括川普总统，他是个民选的一个总统，我觉得就是在选择伊斯兰文明和这个基督教文明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了基督教，对吧？这也是从这个中世纪开始这个十字军东征。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的呢，这个文明的这个未来是属于犹太基督教这一支的，而不是这个阿拉伯这一支。说在这个基点上，这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对吧？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能和平解决，但是能不能，那就看这个双方的智慧了。
OK，
谢谢主持人。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也谢谢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孟小杰律师以及申春平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辛苦了，再见。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